弟兄姊妹早，代表粤语堂啊，向大家问安。啊，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天父上帝，你的话语历久长新，满有生命，请你帮助我们保持警觉，知道每一次我听得到是你的话语，而不是可听不可听可以听可不听的人话，免得我们得罪你。我们祷告侍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手臂摔跤许多人喜欢看，因为欣赏气力、勇气和意志的较量。手臂比自己粗大的人不一定赢自己，所以旁观者就会很紧张的投入观看，想知道谁是最后的胜利者。当然更有些人喜欢落场与人较量一下，亲身体验各种的刺激。当我们赞叹一些人力大无穷的时候，如果把目光转向上帝的膀臂，我们会有什么的感想？以赛亚书40:15下半节描述神的时候说，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狐假虎威这个故事啊，这个成语故事我们不会陌生的。故事就说，有一天有一只老虎想吃掉一只狐狸，狐狸情急智生，就讹称自己是上天派来凡间管理百兽的，如果把它吃掉就是有违天意。狐狸说，如果老虎不相信，可以跟着它到森林去走走看就知道。当狐狸趾高气扬地向前走，老虎半信半疑地跟在后面。森林的动物一看见狐狸后面的老虎，就马上鸡飞狗走。但老虎竟然相信狐狸的那个宣称是真实的，就打消了吃掉狐狸的意图。那你看，狐狸倚仗身后的猛虎去作威作福。你看世人倚仗自己的地位，倚仗自己的权势和人脉网络而不可一世。那么如果我们倚仗人看不见的上帝的话，我们会有怎样的感觉呢？我们对人看不见的神的膀臂有多大的信心呢？大卫在56:11所说的，我倚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样呢？这一句话你有多认同呢？我们人生在世，灾难危险难免的，遇到这些事的时候，遇到这些灾难危险的日子的时候，你会依靠谁的膀臂呢？让我们思想一下以色列一位君王的故事。历代志下20:1-30讲到的是旧约南国犹大一位少有的敬畏神的君王一个神奇的经历。这个经历有重要的属灵道理，让每一位认真阅读的人可以学习的。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在前一章第19章的开头，头三节就讲述，他说犹大王约沙发平平安安地回耶路撒冷，到宫里去，先见哈拿尼亚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王，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为你从国中除掉木偶 立定心意寻求神。约瑟法为何要被神责备呢？原来在那十八章就有所交代，说他帮助了那个被神视之为恶人的北国以色列王亚哈去攻打基列的拉莫。在列王记上二十二章有类似的记载，但却没有讲到神对约瑟法那个责备和历代志下二十章所讲的后续的事情。列王记可能是被掳当中的作品，历代志相信就是被掳回国之后的作品，教导新一代回归的犹太人要反省为何亡国，从中才学习属灵的教训。因此呢，当我们讲读到约瑟法王因为得罪了神而要承受神的怒气，而在历代志下二十章出现的约瑟法王因为摩押人、亚门人和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他而恐惧困扰的时候，我们就自然理解为事件与神的愤怒有关。然而呢，约瑟法在这次的经历那个回应就让他经历到最深的不是神的愤怒，而是纵使开头的时候是与神的愤怒有关，但是后来却是神的恩典、神的信实、神的大能完全的盖过了神的愤怒。历代志下二十章一到三节说，此后摩押人和亚门人又有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瑟法，有人来报告约瑟法说，从海外亚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喜逊他玛就是隐基底。约瑟法就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隐基底在耶路撒冷西南25英里的地方，敌军大约需要一天左右就可以兵临城下。难怪约瑟法这么的担心。历代志下17章14到18节说，约瑟法大约有116万的禁卫军，但经文说因为敌方的大军，约瑟法便惧怕。这就是说，纵使他有百万军队与他在一起，约瑟法仍然觉得他的军力不能够给他平安。约瑟法这个经历是不是他独有的呢？我们不都是试过有些日子、有一些的时刻，是我们感觉到我们手上所有的资源都不足以应付突如其来的那些威胁或许难题吗？我们不都是试过这样的情况而被恐惧笼罩着吗？你说什么例子呢？比如说你身体突然间出现大问题，或者说你家人突然间受重伤或者患了重病，又或者你经济突然转差，你工作不保，你读书的时候你可能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是你的那个功课或者考试的完成机会很低。去年可能有些人有经验，你谈恋爱的时候突然间情海翻波，你做生意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你 给人家骗了，或许说你周转不灵。你做青少年的父母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子女 误入歧途，你不晓得怎样去挽回他们。但恐惧、焦虑迅速的集结，你压到你自己，好像觉得你要窒息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能向谁求救？极多的人都是选择水平的层面去找出路，希望在自己身上，希望在人际网络上面，希望在物质的世界当中去找到足够的资源去解除危机，重拾平安。也有不少人选择垂直的层面去找出路，就是说向他所信的假神诚信的去求。约瑟法却选择向天地独一的真神来求救。经文说，约瑟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这是何等有智慧的选择。当我们心乱如麻的时候，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安静在神面前。作为一国之君，面对全国严峻威胁的时候，约瑟法要求全民和他一起寻求神，借禁食祷告祈求出路，这是最正确的那个危机应对的步骤。禁食祷告，禁食就是为了祷告，禁食祷告是向神表明自己现在所需要的不是肉体的需要，而是愿意倒空自己，求神来充满自己，使自己的灵命满足。更难得的是，约瑟法带领全民向神祷告，借祷告来帮助自己和百姓强化对神的认识和认性。约瑟法做了很美好的祷告，百姓如果反复思量，必然得着提醒和鼓励。约瑟法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名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他们住在这地，又为人民建造圣所，说倘有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地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人，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不灭绝他们。看啊，他们怎样报复我们，要来驱逐我们出离你的地，就是你赐给我们为业之地。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约瑟法的连串的问题旨在帮助自己和百姓，以肯定来回答，回答就是，是神是我们列祖的神，是天上的神，是万邦万国的主宰，是无比强壮的膀臂，是赐下应许之地住在以色列民中的 上帝。神是垂听所罗门王祷告的神，神是公义的神，必然护卫行义但受欺压的子民。约瑟法的祷告最后一句尤其有意思，因为他带领百姓一起向神屈膝，他坦诚自己无能无助，要专心仰望天上的神。这个表态就对应前面所宣称的，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当人自大，神就在这个人的生命中显得渺小。当人自卑在神面前，神就在这个人生命中彰显出神自己无比的伟大。惧怕的出路在于寻求神，此外再没有更美的选择。耶和华的膀臂一伸出来，任何的绝境也能够打开出路。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在美国读书，有一次在高速公路上面，我开车的时候切线之后，我突然发现后面有一辆汽车正在高速的冲过来。在我以为必然发生意外的时候，我心里面只能来得及呼喊主啊的时候，那辆汽车竟然及时着实进入公路旁边草地上，然后绝尘而去。这个经历对我来说非常深刻。绝望恐惧的时候，我自然的反应就是寻求主，一切交托在他手中。在香港从事心理辅导工作的时候，有一天遇到一个措手不及的情况，一位青年在我的辅导之下逐渐的脱离与母亲那个不健康的心理关系。可是因为这样，他的母亲因为感觉到就快逝去，以病态的方式依恋着的儿子，他就一天带着儿子走进辅导室找我算账，一口气尖锐的那个质问之下，我深感自己变成一名罪犯，受到严厉的审问。我那时候的心跳真的很快很快，我好像一辈子从来没有试过跳得这么快。那个时候我就一面专注的聆听，一面静静的呼求神叫我怎样面对。一直在呼求神如何能够重拾平安。我不想和这位母亲争辩，我不想大条道理的请保安来送走这位不速之客，因为我知道赢了争辩输了关系有什么意思。神很怜悯我，内心的祷告了一阵子之后，圣灵就感动我，他让我看见这位母亲愤怒和满脸威胁的背后那份的脆弱与痛苦，就感动我说了几句话回应他。其中一句话大概是这样，我说一个人如果要撕破脸不顾面子的把对方当罪犯来审问，我恐怕是有相当的委屈在背后。 这位母亲顿时收敛了那个态度，连忙否认说，不是不是，我不是把你当罪犯来审问。同时他也在掩盖不住他隐藏的眼泪，就向我陈明自己的担忧所在。就这样整个气氛就扭转，最后他就平静地离开。耶和华的膀臂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保护，是我们的出路，也是我们的盼望。他手中的大能大力是我们一生颂赞的依据。箴言三章五到六节所说的，你要专心倚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是这个耳熟能详的教导，你有多深深的相信呢？耶利米书三十二章十七节说，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生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如果我们深信不疑的话，你就要对神的指引有信心，不论他的指引是否能够得到你理性的高度认同，你也要相信。我们对巨大危机或威胁的自然反应，很多时候就是想要拼命的躲避，或者说要迎面的对抗。我们总是觉得我们要做点理性上认为有道理的事情才对。然而当我们寻求神的帮助的时候，我们却要有心理准备，顺从他出乎意料的吩咐。约瑟法带领全民进食祷告的结果，是神的灵感动利未人亚哈西传达这个回应，就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瑟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洗西坡上来，你们必在耶鲁伊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犹大和耶路撒冷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慌，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哇，原来对策就是不要征战，而是观战。明天摆好阵，然后就观战，你能相信吗？你有足够的信心去遵从神这样的吩咐吗？当大军冲过来的时候，当坦克车高速逼近，叫你站着观战容易啊，还是给你精良的装备和援兵去还击或者去撤离比较容易呢？巨大危机倾倒下来的时候，减少作为来回应，会比拼命应对更需要信心。我们现在的教堂得来的过程也是不可思议的， 神当初的指引，人是很难相信的。这里的资深会友会告诉你这个奇妙的过程。我想不到我今天有位姊妹在当中，她是有经历的，非常好的见证人。我听说当时黑山学校打算卖掉这个旧校址，这是我听回来的，当时的定价是不少于50万，就是说你低于50万你免问，但教会当时最多能拿出30万，你看是一点机会都没有。可是呢，在一起祷告的过程当中，当时一位帮助他们的牧师有感动，就是说神已经把这个地方赐给这个教会，38万就可以买到，那你相信吗？后来那位牧师还建议弟兄姊妹，负责的弟兄姊妹说，你开价35万，开价35万，你相信吗？他们相信，竟然在惊险的过程里面，在有团体出价60万的过程当中，他们真的以38万就买到现在的堂址。约瑟法和犹大众人的回忆，那回应，他们的回应真的很出色。他们伏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次日清早出去迎敌的时候，约瑟法再次勉励民众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王和众民商议，就设立士班，士班员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神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打仗的时候派士班走在军前歌颂赞美神，用信心发出的颂歌竟然就是这次对抗大军的武器。当然神的作为不是每次都是这样，有时候神会要我们全人参与，拼命的拼尽生命才可以看见效果。但这一次神要约瑟法和犹大众人亲身的深刻的惊叹的经历到，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的属灵道理。大卫当年杀死巨人哥利亚之前，就是带着这样的韧性，他说，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就在犹大的诗班颂赞神美善慈爱的性情的时候，神忽然就出手为犹大人征战。经文没有清楚说明究竟神是如何使敌军互相的残杀，以致之后没有一个逃脱的，事实就是如此匪夷所思的。相信大家也会想到列王记下19章，神如何差派天使一夜之间就杀了亚述营中185000人，为呼求他的犹大王西西家解除危机那个同样不可思议的事件。约瑟法和他的百姓信靠神的结果是怎样呢？第25节说， 约瑟法和他的百姓就来收取敌人的财物，在失守中见了许多财物珍宝，他们就剥夺下来，多得不可携带，因为甚多，只收取了三日。丰收之后又如何呢？第26到28节说，第四日众人聚集在比拉加谷，在那里称颂耶和华，因此那地方名叫比拉加谷，直到近日，比拉加就是送葬的意思。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都欢欢喜喜地回到耶路撒冷，约沙法率领他们，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战胜仇敌，就欢喜快乐。他们弹琴鼓瑟吹号来到耶路撒冷，进了耶和华的殿。在恐惧面前专心寻求神，付出信心，始于赞美，终于赞美，就完美的刻画出基督徒冲破恐惧、化解威胁的历程。这是何等美好的生命体会，这是何等重要的人生道理。人若愿意寻求神，神就赐人平安。约瑟法王和他牧养的子民清楚经历到了，在第29到30节说，列邦诸国听见耶和华战败以色列的仇敌，就甚惧怕，这样约瑟法的国得享太平，因为神赐他世境平安。你渴慕多多经历神吗？渴慕实践事前凭信心，事后按结果来颂赞大能膀臂的神这个道理吗？在我学习做主的仆人的7年当中，神让我经历过多少次这样的操练。当我看见有不同的事情等待自己在限期之前要完成，但却深深觉得没有能力做得到的时候，我就不断的呼求神，我就不断的禁止自己埋怨神，我就不断的鼓励自己要信靠顺服神到底的时候，神就使我一关又一关的度过。这常常叫我自己感觉到诧异，神的大能膀臂我无法怀疑。那么你呢？昔日约瑟法的经历也是神今天要我们拥有的经历。神昔日吩咐约瑟法面对强大的敌人的时候，不要惧怕惊惶，要勇敢迎敌，要相信神与他同在。今天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对当年门徒讲的话，今天也对我们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那这句话你信吗？你如果信，你就荣耀上帝。你如果与你同行的主为乐，这就是荣耀神。你如果在风浪当中，你以这个在风浪当中赐你平安的神为荣的话，你就是荣耀神。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思想到我们必须实践的一个重要的属灵功课，就是惧怕的出路在于寻求神。神吩咐你怎样就怎样办， 你事前凭信心，你事后按结果来颂赞大能膀臂的神。你是否愿意借着实践这个教导，而让神在你身上显大，从而荣耀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借着约沙法王的经历，你教导我们如何面对人生种种的惊涛骇浪，你叫我们在其中深深的认识你，也被你使用成为释放的明光，让人在我们的生命中看见你的大能与荣美，看见你的信实、信实与慈爱。我求你激励我们用行道来切实的爱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门。